那
我们感谢神，今天让我们可以再次的聚集，使我们可以来敬拜他。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让我们一起来打开《使徒行传》第十章，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八节。《使徒行传》第十章，让我们一起来看到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八节。翻到了，让我们一起来诵读这个地方的圣经。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伊尔奇。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尼哥尼，是伊安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了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呢？”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
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
请那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向他说话的天使去后，哥尼流叫了两个家人和常伺候他的一个虔诚兵来，把这事都述说给他们听，就打发他们往约帕去。”好，各位，你看到了《使徒行传》第十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上帝的福音正在奇妙的按照《使徒行传》第一章第八节的那个顺序，就是犹太全地、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的这样的顺序向前不断的推进。那个叫万国因他的后裔得福的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正以一种非常公开的方式临到一个叫做哥尼流的罗马外邦人的身上。当我们来留意这里的上一章，我们说彼得在那些瘫痪的死人这些当中不洁的人当中行走，我们就好像看到耶稣基督在当中行走一样。我们看到耶稣当然怎样在犹太的这些不洁的人当中行走。那么到了第十章呢，我们不免就问了，耶稣基督的福音对那些被犹太人看为是外邦狗外邦猪的那些恩典，对于那些可恶的罗马殖民者，他会不会一视同仁呢？对于那些被称为外邦人的人，福音是怎么样去对待他们呢？第十章其实就在解答这样的问题，神的恩典也一样的要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这就是我们刚刚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到第八节这里我们看到的福音要开始，我们看到从一个哥尼流的身上，我们看到向外邦来开展。所以在开始我们接下来分享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把我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托给神。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已经打开了你的话语，主啊，求你预备我们的心，预备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主啊，预备我们余下的时间，好让你的道，主啊，能够自然的流露在我们的里面。主啊，求你彰显你自己的荣耀，求你在今天在这个地方，主啊，能够使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有得着，求你在我们中间来祝福，感谢赞美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好，各位，我想提醒各位，哥尼流的故事在整部的《使徒行传》当中，它是最长的部分，66节。而且呢，你会发现《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他是如此热衷于这个故事，所以在整个的《使徒行传》当中，哥尼流的故事被反复叙述了4次。所以，当恩典垂顾这位外邦百夫长，我们就问说，圣经到底要向我们显明什么呢？仅仅是恩典垂怜了哥尼流个人吗？仅仅而已吗？还是仅仅说恩典是对他全家进行了眷顾而已呢？各位，你知道，如果我们留意这里的经文，我们把哥尼流的这个归正，或者在这里神恩典的这种垂怜，
放在整个使徒行传的这个大背景里面，我们就会看到它当中有着很明显的更加广大的意义。所以我想呢，借着这里的经文跟大家分享的主题就是恩典垂顾外邦哥尼流，恩典垂顾外邦哥尼流。我想借此告诉大家说，恩典垂顾外邦哥尼流，恩典也同样的垂顾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我们每一个罪人今天恩典也临到我们的身上，所以我们也要向主求这样的恩典。所以我想准备跟大家分享两个方面，第一，恩典垂顾外邦哥尼流，第一，我们看到圣经对他的简介，对哥尼流的简介。第二，我们看到圣经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主向他的显现。首先让我们留意第一个部分，就是对他的简介，对哥尼流的简介，第一到第二节。圣经怎么说呢？圣经说，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义大利营的百夫长。然后圣经说，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各位，你在这里我们可以留意到对哥尼流的这些简介。第一个就是他是住在该撒利亚，他住在该撒利亚。我想请你留意，哥尼流作为一名罗马的士兵，他原本是生在千里迢迢的罗马，意大利的罗马，他在意大利的罗马出生，在那里受教育，在那里被培训，在那里应征入伍。但是现在呢，他被带到了哪里？他被带到了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在犹大这个地方。不是很明显的告诉我们说，这是神的护理，是他可以在这里归信真上帝而特别预备的。这是很明显的事情，是神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要知道，该撒利亚是一个以罗马皇帝奥古斯都凯撒他的名字来命名的，所以这是一个罗马很重要的一个驻军的城市，它也是当时犹大省的行政的首都。而且这个城里面有一个非常宏伟的一个海港，不得了的一个地方。换句话来说呢，简单的说呢，我想请你留意，该撒利亚就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小罗马。所以就是整个巴勒斯坦地区有一个像是仿造了这个罗马帝国的罗马那个城的那些的东西。所以在这个地方，它是罗马帝国整个宗教、权势、文化、语言在巴勒斯坦的一个翻版。在这样的一个地方看到一个小罗马的这样的一个样式，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请你提醒各位，使徒行传第十章的第一到第八节所描述的绝非仅仅是哥尼流个人跟耶稣基督的相遇而已，他更是在向我们描述因为复活的基督与罗马帝国的相逢。我们不仅是看到这个哥尼流跟耶稣基督相遇，我们也是看到一个罗马跟耶路撒冷的相逢，是一个罗马凯撒大帝跟万王之王耶稣基督的相会。各位，如果我们把它放在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来看，你知道这个事情就变得极其重大。让我们留意第二个圣经对他的简介，他是义大利营的百夫长。路加介绍他说，哥尼流他是义大利营的百夫长。你知道吗？当时的一个罗马军团有十个营组成，一个营有600个人组成连队，组成的这个连队，所以整个罗马军团总共有6000人。那么其中每100人呢，一个营里面600人，每100人就有一个百夫长来管理，而哥尼流就是当中的一位。但是这样的理解对哥尼流还不够，因为圣经说他是义大利营的哥尼流百夫长，他这是他不一样的地方。这个特别在哪里呢？请注意，就像清朝当时候的八旗子弟兵一样，你知道吗？因为他们非常的特殊，所以当这些八旗子弟兵来到一个地方的时候，那你知道其他兵种就成了什么二等公民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很特别的。 这些意大利营的这些的士兵是罗马人中的罗马人士兵，他们是罗马人，就像八旗子弟兵他是满族的，你知道吗？不一样，待遇不一样，是有着一支更高级别和待遇的精锐部队，而哥尼流正是这支精锐部队的长官和上司。简单的想一想，一个城里面这么多的人，神的恩典怎么会临到了这个人的哥尼流的身上？那个该萨利亚城里面很多人啊，对不对？怎么就临到哥尼流的身上？这个军团里面6000号人啊，但是怎么恩典单单的临到了这位百夫长呢？在意大利营当中这么600号人里面，为什么单单这位百夫长受了这般极大的恩眷呢？答案只有一个，就是上帝主权的恩典。而且我想提醒各位，使徒行传首先是写给谁的呢？写给谁？提阿菲罗嘛，对不对？写给提阿菲罗，他很可能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贵族，至少也是骑士阶层。我想请你留意一下，百夫长，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哥尼流，他是罗马人的罗马营的长官。如果他当时所管理的营还是一个骑兵营的话，那这个就地位更高了，因为骑兵比步兵更加的高级，对不对？这个就不得了。那么从路加的角度来说，这就像你写信给温州市的市委书记，告诉他杭州市的市委书记他信耶稣了，你理解吗？所以当这个提阿菲罗看到一个罗马百夫长，一个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也信了耶稣，这个对他来讲是有点不一样的啊，有点不一样，会有震撼。而且圣经也极力的向我们说明，恩典不只是在垂顾哥尼流本人，各位，恩典也是在垂顾整个罗马，恩典也是在垂顾整个欧洲。如果上帝的恩典垂顾了外邦哥尼流，恩典今天也一样可以垂顾美国，垂顾中国，垂顾在温州的我们。第三个，我想请你留意，圣经介绍他说他是虔诚敬畏上帝。第二节圣经说他是一个虔诚人，他和他的全家都敬畏神，多多的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想请你留意这里的圣经，路加谈哥尼流的虔诚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上帝的，一方面是对人的。对上帝呢，他是充满敬畏，而且常常向上帝祷告。那么对人的方面呢，他是多多的周济，看顾这些需要的人。所以后面22节说呢，他是为犹太通国所称赞的这样的一个人。我们可能在这里会有问题，我们可能会问，哎，一个罗马人，一个罗马的士兵，一个外邦人，他怎么会被描述为是一个虔诚人？怎么会被描述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怎么会这样呢？一个外邦人，根本是罗马帝国那边的一个殖民者，怎么会描述成这样呢？答案很明显，就是什么呢？就是当时哥尼流虽然是罗马人，他却已经在信仰方面归信了犹太教。虽然他是罗马人，但是他已经归信了犹太教，他接受了犹太教的一神论的思想和犹太教的道德的标准，他参加他们会堂的聚会，只是呢没有受割礼。所以在旧约之下，外邦人得蒙上帝喜悦的方式就是按照律法的要求来归信耶和华，来敬畏他。我们看到这个路德就是这样，是不是呢？路德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现在看到那位被殖民者的上帝，请你留意，居然成了殖民者的上帝。犹太人是被罗马殖民的，对不对？现在他们的上帝竟然成了罗马百夫长的上帝，那位被统治者的上帝现在成了这位统治者的最高的主宰。这样的反合不得不引起我们深思，因为罗马皇帝凯撒虽然能够主宰这些罗马士兵的外在，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掌控他们的内心。他们虽然可以调遣他们从遥远的罗马，意大利的罗马，来到犹大这个地方殖民，却 不能够把控这些人的心不被真神所掳掠，你看到吗？所以从一个意义上来讲，帝国是不能够叫人的心得到满足的，凯撒是不能够带来让人的知足的，只有以色列独一的真上帝才可以。而且看起来凯撒来殖民犹大地，犹大这个地方，而实际上呢，是神要在这些外邦人殖民者，甚至是在凯撒帝国当中那些他自己子民的心中真正的殖民和掌控。你看到这些人，他们过来说我们要殖民，但是其实神要在他们的里面殖民，他们要来掌控犹大，但是神要掌控他们的心。罗马要来掌控耶路撒冷，但是其实耶路撒冷的这位锡安的神，他要掌控罗马。这种看起来极大的这种反合，不正是我们从神那里一直看到的吗？埃及，旧约的埃及，他要来统治日益多起来的以色列，但是你看到我们的神却借着一位埃及的王子摩西，带着他的子民走出了埃及，埃及被挫败。巴比伦他要来统治被掳的以色列，然而神却统治了尼布加尼撒本人，叫他知道唯独耶和华才是至高掌权的上帝，巴比伦被挫败。新约的扫罗他要来统治在那些信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做殖民的工作，输入那些犹太教的继续的思想，你知道神却统治了他的心，使他在大马色的路上悔改，而且一生都为主所用。各位，我想提醒今天中国政府要来取缔打压基督教的信仰，捉拿这些神的仆人，摧毁教会的敬拜，神不同样反过来要掌控他们的心？有一天我们同样会看到但以理书第四章十七节的这个在今天的展现，那里的圣经说，这是守望者所发的命，圣者所出的令，好叫世人知道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要将国赐予谁就赐予谁，或立极其卑微的人掌管国度。我们深信神不仅在国中掌权，他更在人的心中掌权。所以各位，即使我们的教会受到逼迫，我们看到这些颠倒是非的这些事情发生，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仍然掌权。所以这样我们就问了，这一切事情的发生在哥尼流的身上到底是因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哥尼流自身的虔诚呢？他很虔诚，所以上帝喜欢他。是不是因为哥尼流他的好品行呢？所以上帝喜欢他。也许我们会这样觉得，但结论答案是很清楚，根本不是哥尼流本人什么，而是上帝主权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在这里我们提到哥尼流的全家，我们看到圣经说他的全家都归信。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根据罗马的法律，一个现役的士兵是不容许他结婚的，所以那如果没有结婚哪来的全家呢？所以有很多士兵他们因为不能够结婚，他们就在私下偷偷的结婚，有这样的状况。而又因为作为百夫长常常因为工作而调动，所以他们基本上是很难建立一个稳定的这样的家庭。所以有人说这里的哥尼流的全家可能是他家里面的仆人家仆，而不是妻儿，如果他是现役的只是仆人。或者有人推断说，也可能这里哥尼流是一个已经退役了的百夫长，他已经怎么样，从军队里面已经退役了，不再当兵了，他娶妻生子定居在了该萨利亚这个地方。但是我想请你注意，这些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重点。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关键是，哥尼流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是认真的，而且呢，他的信仰确确实实影响到了周边的那些人，他旁边的这些人，他的信仰，他认真的信仰影响到了旁边的这些人。我想在这里以两个应用来提醒各位。第一个， 神的恩典显明在他奇妙的护理当中。神的恩典显明在他奇妙的护理当中。作为一名意大利的哥尼流，他绝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天，就是他在罗马出生，他在罗马上学，他在罗马的这个现役，他在罗马受训，他在罗马成长，但是有一天会千里迢迢被调遣到以色列这个地方。可能他绝没有想到，他到了以色列这个地方，他会归信以色列的犹太教的这位上帝。所有的这一切可能看起来都非常的凑巧，所有的这一切看起来都可能很偶然，但我们知道绝非凑巧，也绝不是偶然。这是上帝主动的护理之恩向他的垂怜。我们同样看到神奇妙的护理在今天在我们的身上垂顾于我们。我们常常看到一些的弟兄，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温州不信，他的全家都不信，按照他的那个圈子里面，他不可能会信耶稣，但是神让他留学到非洲，结果呢在非洲有人传福音给他，然后他回来，你知道吗？各位，你知道神的护理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发生。有些人他们在外地，在江西，在安徽那些地方，他们是绝不可能信耶稣。为什么？他们的村里面从来没有人信过耶稣，也从来没有人传福音去到那个地方过，不知道有耶稣这回事情。但因为生活的艰难，或者因为要赚钱，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这个大迁移啊，然后从其他地方然后移到了温州，结果在这个地方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就信了耶稣。你知道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是一样，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行事这些护理的工作，使我们可以认识他。我的家原来在藤桥灵山这个地方，如果我一直住在那个地方，我是不会去教会的，我是不会认识主日学的那些老师，也不会有人把那些的福音的信息告诉我，而且我也不可能会有那些福音的伙伴。但是神就让我家搬到了镇上的一个地方，以致使我可以遇到一些人，可以去那边的教会，你知道吗？各位，你知道我们生命当中也是一样，也许你是在某个地方，对吧？摇摇啊，在某个地方去那里都坐不下，但是神可能就怎么样，借着某一次很偶然的机会就来到了我们的中间。各位，你知道看起来很偶然，但是这是上帝奇妙的护理，这是上帝主动在当中的行事的工作。我们的生命当中也在进行这些事情，神他这个奇妙的手在我们中间也在引领。他当日怎样垂顾哥尼流，今天也同样的垂顾我们每一个人。第二，神的恩典显明在他主动的施予上面。百夫长跟前面的臭皮匠那些是一样的，都是被犹太人视为是不洁净的，但是路加好像特别喜欢记载这些妇女啊、儿童啊、然后瘸腿的啊等等之类的，他要特别关注到，他要让我们特别关注到恩典的本质到底是什么。他关注那种限制的范围不断的扩大，来说明恩典的这个本质，你看到吗？他是怎么样，那些犹太人当中的那些不洁净的人是瘸腿，但是现在去到了这个极大的限制是什么？这是一个外邦人，不仅是外邦人，而且是外邦人中的那个当兵的当中的一个长官，坏得不得了，你知道吗？在罗马的军队里面，那些的士兵是乱得不得了，脏得不得了，是这样的一种状况，不洁得不得了。然而你看到神居然施恩临到了哥尼流的身上。各位，这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事实，恩典的本质不关注我们这个人，恩典的本质在关是神本身，恩典的本质不取决于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恩典的本质取决于我们的神本身。恩典不是关乎我们是怎么样，恩典是在关乎神自己。我们这些人不就是不洁的外邦臭皮匠吗？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这些人今天坐在这里，不就是不洁的外邦百夫长吗？
我们被以色列严格的律法所定罪，我们甚至比臭皮匠更加臭，我们比百夫长更加的邪恶。但是今天我们却承受其恩典，只说明一个事情，就是上帝的恩典绝不看我们，而只看基督。所以各位，我想再次的提醒各位，恩典的本质是什么？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忽略了这一点，我们很快我们就忘记了，其实恩典不是看我们有什么，恩典不是看我们会什么，看我们能什么，恩典不是关乎我们，恩典而是关乎耶稣基督，关乎神本身，是神要祝福，是神要施恩，神要抬举，神要怜悯。如果今天我们仍然在看说，我是一个百夫长，我是一个有什么样的地位的人，我是一个有拥有什么的人，你知道我们就不明白福音，对不对？或者如果今天我们看到说，我没有什么，我也不是一个百夫长，我很好，我怎么样都不好，我那个也没有，我比起他我那个也没有，我工作也没有，房子也没有，什么都没有，你知道我们也仍然不明白福音。因为福音的本质在告诉我们，不是我们，是神，不是我们，是上帝的恩典，是耶稣基督本身。所以各位，只要我们在他面前承认我们是多么的不洁，我们是多么的有罪，我们愿意来到这位救主的面前，他就向我们施恩。让我们一起来留意第二个恩典垂顾外邦歌女人，神向他的显现，他是借着明明的异象向他显现。第三节圣经说，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哥尼流。注意啊，在这里异象啊是一种神显的方式，就上帝显现的一种方式，借着这个神向人显明他自己的心意。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神在古时曾借着多次多方的那些的方法，所以这是一种方法，神要借着这些方法把他自己的旨意然后向人，使人可以知道，这是在当中我们看到的。然而我想请你留意，这个方法在全部的圣经写成之后就不再有，所以今天我们不可能见到什么启示性的异象。为什么？因为圣经已经写成了。如果今天你看到说，我也见到异象了，哥尼流能够见到异象，我也能够见到异象，那你知道你所见到那个应该要补充到圣经里面。为什么？因为这是启示。但是你知道不是这样，因为当全部的圣经写成之后，就不再有这种启示性的异象。神借着天使清楚指示哥尼流该做什么事情，就如同当时耶稣要降生之前，天使在梦当中问耶稣的养父，像这个耶稣的养父雅各显现一样，他指示他只管将玛利亚娶过来，因为他所生的圣者是出于神的。所以这是特别的启示的领导。我想请你注意，圣经说他见到这个异象是在什么时候呢？什么时候？申初。什么时候？申初是什么时候？
下午三点钟。
还记得第三章的时候我们谈到彼得他去到美门口医治那个人，他是什么时候去的吗？是申初上圣殿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以色列人他们有三次的，一天有三次的祷告，后面的那一次就是在什么时候？就是在申初。所以三十节后边圣经让我们看到，这位归信犹太教的哥尼流，他正按照犹太教的一天三次祷告的方式，在申初的那个时候，当犹太人他们在圣殿当中祷告的时候，他在家里面，他在干嘛？他在祷告，他在向这个归信犹太教那位耶和华在向他祷告。就在这个时候，圣经说他看到了上帝向他赐下的清楚的异象。所以我想再次的提醒各位说，不是哥尼流去寻找上帝，而是上帝在怎么样寻找失散的哥尼流。不是哥尼流在自我虔诚当中寻到了救主，而是救主亲自赐下恩典，预备哥尼流的心，在祷告当中向他亲自显现。所以让
我们来看看第二个，就是这个明明的意象当中，神让天使做指示。第四节到第六节，哥尼流定睛看他，惊怕说：“主啊，什么事？”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第五节说：“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个称呼彼得的西门来。”第六节，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房子在海边上。你知道当天使向哥尼流显现的时候发生什么事情？这个久经沙场的罗马百夫长竟然怎么样？怕得不得了，吓得不得了。你见过这样的场面吗？天使对他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蒙纪念了。”留意在这里地方，天使有没有直接向哥尼流传福音？
没有，
没有，对不对？天使有没有告诉彼得直接让他去哥尼流家？没有，相反，天使让哥尼流去找那个彼得的西门。所以我们看到神不是透过天使传达福音，而是定义要透过那些深深经历他福音的人，借着彼得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对于哥尼流来讲，听见福音是很重要的。我想请你继续的留意，等一下我们还会讲这个。我想请你注意，天使对哥尼流这里的说话被今天许多人所误解。天使怎么说？天使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已经蒙什么？蒙纪念了。有些人特别喜欢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把这里的话给滥用了，以至于就造作出另外的一种福音，一种加水的福音，一种灌了水的福音。这些人说如果你今天努力的做好事，学雷锋努力的去做那些顺服的那些事情，那你就可以赢得上帝的恩典，你就可以配得上帝的救恩，你就可以上天堂。他说你看哥尼流的例子不就是在说明这个事情吗？你如果做得好，那你就怎么样？你就能够蒙上帝的纪念。所以呢，即使你从来没有听过基督的福音，你也可以照样得救。即使你从来没有信靠耶稣，那你也同样可以得救，因为圣经已经说了，他的祷告已经怎么样？达到神面前已经蒙纪念了。各位，我想请你注意，这是偏离圣经、背离上帝、被咒诅的福音，是虚假的福音。因为这个使今天的一些人完全偏离了圣经，而且自认为还走在正道上面。这些人说，你们这些人单单讲透过相信耶稣才能得救，你们真是太狭窄的。什么叫做唯独透过耶稣？你们太狭窄，心胸不够宽阔。他说我们的神不是狭窄的，我们的神是博爱的。所以呢，他们说我们相信在每一个民族，在每一个国度，在每一个时代，都有上帝赐下叫人得救的特殊的方法。他们说人只要信上帝，人只要虔诚信上帝，那人就可以得救。所以他们说孔子老子都是虔诚信上帝，因此孔子老子是得救。有道理吗？所以他们说你们不能够这么说的绝对，说只有基督教里面才有真理，你们错了。佛教、道教、伊斯兰教同样有很多人很虔诚，他们也相信真理，因此他们也可以得救。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种宗教联合运动，就是你信佛、信伊斯兰教、信孔子、信道教都没问题，都没问题，其实都是殊途同归的呢。耶稣跟释迦摩尼其实都是兄弟了，将来什么西天跟天呢，其实就是一个地方，你们去的都是一样，现在都是让你们做好，将来都是去一个地方，没关系的。信佛也很好，你也不要说信佛的不好，信耶稣也不错，你也不要说那个信其他的不好，每个人都要守着自己的本分就好。那你知道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然后我想请你注意，各位，这不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圣经罗马书已经清楚告诉我们，地上没有一个人会因行律法而得救。罗马书第三章第十节说得很清楚，神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吗？没有。圣经说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一人。
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三节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使徒行传第四章的十二节很清楚说，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只有谁？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的第六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因为如果不借着他，就没有人可以到神那里去。人的好行为真的可以配得上帝的恩典吗？注意，如果恩典是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就把它赚取过来，如果恩典是我们凭借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去获得去把它赚取过来，那恩典就不是 一件白白的礼物，恩典就是一种交易，那么恩典就绝不是恩典。请注意，上帝今天赐下的恩典绝不会跟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分开的。换句话说，今天一切领受上帝恩典的人，不在于他们做了什么，不在于他们有什么，而是仅仅在于耶稣基督到底做了什么。人必须要来信靠这个耶稣基督。这就是为什么天使 要叫这个哥尼流去把彼得请来的原因。为什么？因为神要借着彼得的口把福音告诉哥尼流以及他的全家。如果没有福音呢，他就不能得救。所以我想请你注意，很注意听啊，请注意，哥尼流的例子并不表明虔诚人，所有的虔诚人都得救了，有好行为的人都可以配得上帝恩典，不是的。反而哥尼流归信的这个事实证明，就算你是敬畏上帝的，就算你有旧约当中所要求的虔诚遵行律法的那些行为，你也仍然必须要听到基督，信靠基督才能得救。就算你行了犹太教里面所有的这些律例，就算你遵行了犹太教所要求的所有的这些的规条，你也仍然需要信靠耶稣基督，听到基督。哥尼流的心中圣灵在动工，他要信耶稣基督，他才能够得救。所以我们必须留意到，不是哥尼流自己心中有什么良善，不是哥尼流首先作为一个义人然后他来寻求上帝，不是的。相反，哥尼流是首先被神的恩典所吸引的人，然后他所做的，他的虔诚，他的敬畏，他的祷告，他的周记等等，神就悦纳。不是因为他已经得救，或者他的善行在神面前有什么功德，而是神已经将这个欲望放在，把这个恩典放在他的心中，好叫他可以来寻求神。这是重点，是神已经把恩典放在他的里面，而不是他凭借着自己的好行为来。各位，简单的说，神悦纳那些愿意认识他的人，但他们能够寻求，能够认识他的这个行动本身，就是上帝恩典首先在他心中动工的记号，很重要。所以神就把福音的信息带给他们，好叫他们可以相信而得救。这是我们在罗马书里面我们看到的。罗马书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我们不听福音，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如果我们不信靠这个听见而信靠的福音，我们是不可能真正的认识耶稣的，我们是不可能。所以让我以简单的四个应用作为结束。第一个，各位，我想提醒各位，我们就是外邦狗，我们就是外邦猪，我们从来没有主动寻求过上帝。也许这样讲起来我们不大好听，但是事实上就是这样，我们是与神隔离的，我们是与神隔绝的，我们被隔绝在上帝的恩典之外，我们也与神的子民隔绝。在以弗所书第二章那里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双重的隔绝，我们不仅与神隔绝，与神心里面与他为敌，而且呢，我们是与神的百姓隔绝，旧约的百姓隔绝。我们这些人，我们就是哥尼流啊，我们这些人是谁？我们就是外邦人啊。我们这些人是谁？我们就是遭律法所定罪的那些人啊。我们今天活在中国，我们在这个地方，我们不愿意信上帝，我们更愿意信菩萨，我们信观音，我们信那些貔貅，我们信财神爷，我们就是不愿意信上帝。我们可以信很多的上帝，但是我们就是不要信圣经所说的这位上帝。我们没有来寻求神的， 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可能第一次我们来过教会，但是我们只是为了某些好处来的，我们只是为了病得医治来的，我们只是为了我们某些我们自己的能够有益于我们的想法来，我们没有真正要寻求神。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寻求神的，圣经已经讲得很清楚。同样哥尼流也是一样，哥尼流也没有来寻求神。我们跟哥尼流一样，哥尼流也跟我们一样，因为没有一个人是真正寻求神。直到神亲自的将恩典临到我们的身上，直到神亲自将那个救赎的恩惠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才会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悔改，向他祷告。这是神的恩典，各位，你看到吗？所以我们不要弄错了，把这个救恩的这个本身的那个核心的那个部分，从神的身上转移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不要弄错了，以为我做了什么，所以神才喜欢。不是神，是神本身，这很重要。而且第二个，我想提醒各位，我们要小心那种凭借自己好行为就可以赢得配得上帝恩典的灌水的福音。这样的福音在今天在讲台上面是越来越多，充斥在讲台。各位，我们要小心，我们要领受纯正的福音非常的重要。今天在网上有很多的资源，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你常常看到那些微信当中的那些公众号的信息，或者是很多很多的大群里面发的那些信息，我们要小心，因为不是所有的资源都是好资源，有些的资源是灌水的，有些的福音是灌水的，掺杂着虚假在里面，你知道吗？信耶稣你就可以有钱，信耶稣你就可以怎么样，可能跟耶稣一点毫无关系。各位，我们要特别留意这些灌水的福音，在今天人特别愿意，人也特别，我们作为一个罪人，我们的耳朵也最喜欢听这样的福音，凭着我自己，靠着我自己。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你知道心理学在今天是极大的错乱福音的东西，是不是呢？因为他叫你不要靠自己，不要靠神，靠自己。虽然他也从来没有讲过这样的话，但是他在操作当中不断的在告诉你这个事情，对不对呢？你心里面难过吗？你心里面有忧愁吗？来，写上，写在一张纸上，然后呢折成飞机，告诉自己说你所有的不好都在这个上面，来用力的飞了，然后就所有的告诉自己说所有的这些都被带走了，都被带走了，都被带走了。感觉好点吗？感觉好点吗？哇，好多了，好多了。如果这个东西是救主的话，那么耶稣是什么呢？你知道吗？所以你知道，可能我们之前我们也有过这些愚蠢的行动，每天早上然后起来对着镜子告诉自己说
我很棒，
林博啊，你很棒啊，你很厉害啊，你怎么样，好，出发，你就出来工作了，或者出去做什么。各位，这一切都是把我们带向偏离福音的方向，这一切不会把我们带到救主面前，而只会把我们带向更加远离救主的方向。我们只会越来越依靠自己，而不是依靠神。我们会越来越少的祷告，而不是怎么样真正的来信靠神。所以虽然这些被心理学充满的这些人，他们也去教会，他们也读经，他们也祷告，但他们却信靠两位救主，一位救主叫耶稣，一位救主叫什么？叫心理学。你以为他们在信靠真正的救主吗？他们从来没有，他们所谓的耶稣也是他们想象的耶稣，也不是圣经所说的耶稣。我们需要审视，你有没有落入在这些偶像里面？你有没有在敬拜这些偶像？你有没有把你的安全感建立在这些宗教的虔诚以及这些虚假的福音之上？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落入在这些的状况当中，就是什么？我们信耶稣久了，你知道，你也会把你的安全感，把你的得救的确据建立在有没有读经，有没有祷告，有没有做这些上面。读经是很重要的，祷告也是很重要的，参加聚会也是很重要的，但不要以为你读经了你就可以得救了，你祷告了你就可以得救了。我们得救的根本是依靠耶稣，而不是依靠这些宗教的虔诚。 但是我们信耶稣久了，你知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会用这些东西来安慰我们，我们会安慰自己说，你看我都有做这个，我很正常，我一直都有进行这些事情，所以我一定是得救的。我读经了，所以上帝喜欢我。我祷告了，所以上帝喜欢我。我每天都有做这些事情，所以上帝喜欢我。不，神不是因为你做这个喜欢你，神是因为他的爱子耶稣基督，他才喜欢我们。如果离开耶稣基督，我们一切的这些宗教的虔诚都是污秽破烂不堪的衣服，没有任何的用处。所以各位，如果你在依靠这些，把这些丢掉吧。如果你仍然在依靠这些东西，把它丢掉吧。不要再依靠这些东西。我不是说你不要祷告，你仍然要祷告，但你不是在依靠祷告这个行为本身，你而是借着祷告来依靠耶稣基督。我不是说你不要读经，你仍然要读经，但是你不是依靠读经这个行为，而是依靠耶稣基督，从圣经当中来看到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我们的依靠。我不是说你不要聚会，你仍然要努力的聚会，而且分别出来来参加聚会，但不要依靠你聚会的这个行为本身，而是透过聚会来认识福音的救主，这是更加重要，这是实质，这是核心。第三个，哥尼流的归信证明，就算你是一个敬畏神的，就算你有旧约当中所要求的虔诚遵行律法的行为，你也仍然必须听福音，信基督而得救。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我们这就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在今天我们在看到有一些人，比如说我们奶奶辈的一些人，他们真的是生活很好，对不对？他们有些人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很有爱心。有些人他们不是基督徒，但是他们真的在品格行为方面他们做得很突出很好。他们没有信耶稣，他们可能是拜佛很厉害，但是他们可能看起来很虔诚。然而你不要错了，你以为说哎呦这个人很虔诚，他比基督徒更好，他这样就可以得救了。你错了。即使是一个人虔诚，即使一个人他遵照着圣经去说的去做，有很多人他们也喜欢读圣经，但他们不信耶稣，他们按照圣经所说那些行为规则伦理规条，他们努力的去做，他们也做得很好，但请注意，除非他们信靠耶稣基督，除非他们真的因听到的福音当中的基督救主为他们个人的救主委身于他爱他，不然的话他们是不可能借着这个得救的。我们虔诚的行为不能够拯救我们自己，这对我们今天这些在我们恩约教会的弟兄姊妹应当是极大的提醒。你不要说啊，我在一个改革宗浸信会的一个教会里面我就安全了，你不要以为说我每天都有着这些的行动我就安全了，除非你依靠救主耶稣基督。第四个，恩典已经临到了哥尼流，恩典也可以临到我们，只要我们悔改承认我们有罪，我们向他求恩典，神就乐意将这样的恩典临到我们这些人的身上。所以如果今天在我们中间有一些朋友同学孩子我们还没有信耶稣，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我们需要做的是真的认识到上帝的恩典，他当日怎样临到外邦哥尼流的身上，今天他也可以临到我们的身上，临到你的身上。只要我们开口向他求，承认我们真的是一个罪人，我们需要基督。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求神来帮助我们，使我们明白他的福音。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啊，在你的爱子耶稣基督里面使我们可以认识你。主啊，我们能够得蒙你的悦纳完全是因着你的爱子。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求你的道也能够更新我们，使我们的心能够进入在你的真理当中。主啊，求你能够胜过我们一切的软弱，越过我们一切的失败。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福音的核心就是你本身，让我们看到恩典的本质不是我们自己做了什么，而是你。主啊，求你与我们同在，再次的鼓励激励我们，帮助我们成长。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那么合成一个圈吧。
子反过来。
来自天桥，
自从
我认识
的，我经常听到
这个。哈哈哈在座的很多人我都认识。
你介绍一下我吧。
你介绍了。
我叫林欢乐，双木林，也就是欢乐，就是我们一般那个欢乐。我也是很巧的，然后这就是跟我丈夫一起过来的。
新婚夫妇啊，新婚夫妇，很高兴。
那我们今天我们就我们今天的讲道，我们做一些简单的分享。题目是恩典垂顾，外邦哥尼流。经节好像我昨天看的时候，好像就哎，反正就这么短的经文就能讲一节课，有点
担心
啊，今天讲了之后，我觉得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有关救恩论的。虽然我对救恩论很了解，但我听出来啊，算是关于救恩论里面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对吧？就有关恩典啊。我先讲讲我自己的两个想法。第一个就是，比如说他说神的恩典显在他奇妙的护理当中。真的，哥尼流本身是一个罗马人，但是他却在那个凯撒利亚这边啊，本身是一个罗马人，他却能够在凯撒利亚做一个犹太教的一个非常虔诚的一个信徒，而且也借着保罗，最后他借着彼得，最后能够让他归信耶稣，就真的是上帝非常奇妙的一些护理。对我们自己来讲也是这样，我相信每个人讲都会想到自己的一些蒙恩经历，本身我们自己的家庭也好，我们家族也好，我们自己个人也好，好像跟我们现在的一些机遇，真的是如果按照一个人正常的一个发展的话，好像不会临到这么好的一些福音，这么好的一个状态会临到我们身上，真的都是上帝完全的一个护理。就我感觉我自己，我们本身老家是在很偏僻的一个山里面，我也不知道我奶奶怎么会开始信耶稣的，因为那个村里面就只有三十几个人，就三不多的就只有三四十个人吧，而且很偏僻的，我也不知道我奶奶她是怎么信耶稣的。我奶奶信了耶稣之后，就福音就轮到我们自己。我爸爸妈妈在温州，那时候开始打工嘛，然后虽然我爸爸妈妈那个时候也是信的，然后到了临近的时候，小的时候我自己也在读书学里面长大，但是如果按照这个正常发展下去的话，我也仅仅仅是我是在一个家庭教会里面长大的一个信徒，跟温州很多的一些平信徒一样，不冷不热的，对信仰也没有听说过什么改革宗呀，更没有说什么浸信会啊，一些教义之类的一些教导。如果我不是在高中的时候听见伯哥那些真的是，所以我感觉我生命里面，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一些机遇，感觉上帝特别的一种护理，把我们不断的回归到一些真道里面啊。这是第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它里面说的福音是白白的。还有一点就让我想到一点，我不知道我这个想法对不对。然后我们人在救恩面前是没有任何的作用的，可以这样理解吗？就是说当上帝发出呼召，我们回应呼召的时候，然后我们悔改重生归正，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没有任何的一些作用或者是说力量贡献，不会这样讲。
归正的时候会有吧？
对，就是因为我经常听，在我们原先的教会里面，我们会听到好像说，我们人在得救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人也是有作用的。如果人没有做出一些行动，你也不可能得救的。但是伯哥他好像今天讲，在得救这个过程里面，人他是好像没有任何的一点作用，即使去回应他，这个回应的心也是上帝赐给我们的。
是
这样吗？
是的，
对。
那你说这个动出来也是上帝给你行动的，是不是？
那也是神的恩典，对。
过去我们经常听过这样一句话，叫做"救恩虽然浩大，
你要不要？
但是仍然无法救什么不幸之人。"大家都受过这种思潮的影响，
所以这真的就是叫白白的恩典。好，还有没有哪位可以分享一下？
嗯，这个从英文这边开始吧。
刚才林教授也讲了一下神的恩典显在神奇妙的护理当中，就是我当时大学以前也是没有怎么真正的接触福音吧，也是大学之后在伯哥的带领之下才慢慢认识上帝的，所以是神的恩典让我在温州读书，但也是有些地方读书也不一定会这样子。
我们两个
特别多，哈哈哈哈哈，这是不一样的。
还有的话就是，我们说那哥尼流，就看见天使的时候，他是那个惊怕的，就是他已经久经沙场，已经见过这种大场面的人，看到天使还是这样的惧怕。但是，当我们想象到摩西，就是在看到。就是听到神在荆棘中向他显现的时候，他也是惊怕的。所以我感觉就是我们平时对神的那颗敬畏的心，我感觉我是没有做到 特别有那种程度的，就是字面上的，也还没有就是真的心底从那个生发出来敬畏的。
哈哈哈哈哈！想这个
翻译，可以继续翻译，
可以不用报位置，举下手就好了。
不是，我坐后面。
哈哈哈哈
哈！我分享一下，就是刚才讲到神护理，神的那个特殊的护理。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我自己很奇妙啊。我这么大，就像我女儿这么大的时候，然后我是从福建，我养父嘛，那是我生父。我生父对我母亲非常不好，所以我母亲就后来就离开那里。3岁，那个地方是就是拜佛非常严重的地方，那个庙多得不得了。我后来长大，我回去看，非常严重的。我在那里我是不可能信耶稣的。后来这么大的时候，就被我妈妈带到了这边温州这边。后来长大之后，在这里有机会信耶稣，所以我刚才想到很感恩，就想还要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讲到那个哥尼流，上帝给他意象，就是启示性的意象，当时圣经没有写完的时候有，那现在就是启示性意象是没有，那就是关于个人带领性的意象还会不会有？
我也想
怎么样，
因为很多教会的时候什么建立一些教会啊，他们说自己教会的意象是什么，团契的意象是什么，这里好像都有这样一种说法，
这目标
不是他们提法就提，如果成立团契啊，什么领袖啊，什么就是说这个意向就是
感动负担哦，
感动负担。
这种跟圣经当中所说的意向是其实是完全不一样，而这种其实只是对他使命的一个图画性的这种描述。所以它是很人为化的，就是说你可以想这个可以想那个，这是出自于人的。而那个圣经当中的这个意象，它是完全是上帝在当中要启示显明他自己一些真理，或者启示他救赎的一些事情的这样的一些的发生，是这样。那今天也许比如说有些，比如说宋尚杰，他在开始服侍之前，他见到这个很多人在水里面，然后十字架，然后这个在上面，然后很多人就爬这个。这个是对他个人化的这种的一些的感动也好，或者说，但这只是属于个人，这不属于启示，这是属于就是一种或者我们今天我们把它放在神的护理当中，对他个人的某些的这样的一些感动而已，但这绝不是那种圣经所说的这种特别的启示，没有。而且我们在那个工人信条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就所有的这些。就是这些启示性的这些的东西已经怎么样止息了，对，所以我们要常常记得第一章很重要，说圣经乃为至要，因为上帝从前向他百姓启示自己旨意的这些方法如今已经怎么样止息了。
而且做梦也不会就是有这种
异梦
不会有，
这些就不会有特殊的护理，
对。护理它，你把这个词拆开比较好理解，就是说保护管理或者是保存，就是他在描述的就是上帝他特别的一种恩眷，表达这样的一种意思。
所以就是说圣经告诉我们说整个宇宙都在上帝的这个护理当中，他那个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三节说他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对不对？这个世界这些的规则如果没有神的这种保守是不可能，但神对那些信靠他的儿女有特别的护理，他使我们可以经历基督的恩典，他使我们这些人可以认识基督的救恩，这是上帝特别的护理，而且在我们的身上有特别上帝特别的看顾，对，无论在我们的生活上，在我们的救恩上，因为神喜爱他的儿女，就像你看顾你的孩子一样，神比你更加无微不至，因为你看顾不到的神都看顾着，对不对？是这样。
周记达到神面前你们纪念的，我们知道神的拣选都是主动性的，但是为什么天使不讲的干脆点，就说我已经拣选你了，为什么非要从他的一些行为去表达说你的周记达到我面前你们纪念了？
他
讲这句话到底说隐含着什么，或者说像我们中文一样是引出下文或者之类的？
首先就是说在使徒行传这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这个过渡的阶段，因为从犹太教然后那个转到基督教的这个过程，所以这是一个很过渡的这样的一个时期，而且呢就是说这个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神让我们看到这个哥尼流他是已经归信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这是比较特殊，而且他是一个外邦人，所以整个圣经当中就是开始保罗后面向外邦传道，就这是第一个人，就是上帝恩典开启外邦的这个大门是从这里开始，所以这个就变得很特殊，而这个人他又是一个已经归信犹太教的这样的一个背景，他有做周记，有做祷告，有敬畏上帝的这样的一些的方面，而我们知道说这一切不是因为他自己的虔诚首先开始，而是神首先将恩典放在他的里面，所以他做这些工作，然后神把福音带来使他认识，是这样。
哥尼流是福音传到外邦的第一站吗？
是，他在就是整个在使徒行传的这个里面第十章这里是整个向外邦开启的一个开始，因为他是第一个归信的外邦人，就像前面我们在谈到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他很有可能是犹太人他们去到那个地方然后在那里的那个，就像是使徒行传第二章当中那些去到许多国外的那些人，但是他们在那里其实是犹太人，他们会回归，所以因为圣经没有记录那个埃提阿伯的太监然后作为那个向外邦开启的这个大门的这样的，而是从这个外邦哥尼流这个开始，因为这个事情导致了耶路撒冷教会为这个事情特别的讨论，因为他把这个竟然跟外邦人在一起，是这样。
今天讲的其实是下面的命运，下面精彩的部分
转后
继续背。他是统治者，然而他的心却被上帝所统治。神一直在掌权着，就像我们今天一样。我们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治上辖制者、被逼迫者，但是神的心却一直在人中间掌权着。无论是在他的国中，还是在我们的内心中，他一直都是我们的神。或许我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现在正受到很大的逼迫。但是我们要相信，我们在上面还有一位神在我们在这里掌权，他一直按照他的旨意来成全他的美意。就像刚才虽然被这样判刑、这样逼迫，但是我相信这也是神的大能和主权的拣选旨意，让神的名得到荣耀。可能我们现在不理解，但是十年、二十年后，我们回过头来，我们相信我们就会将这个颂赞的名归给神。这是我
听
的感受，谢谢。
我先下个吧。
所以很感恩哈，真的神对我们每一个所拣选的这儿女，他都有他自己的旨意， 觉得他是特殊的这个护理嘛，就在我自己身上也可以看到，真的就是说在03年的时候信了主，然后在这十几年当中呢，其实回过头来看看的话，真的就是说自己一直不冷不热的这样子冷冷热热然后这样子就这样过来，然后也很奇妙在几年前就是把我就带领到这广东，在那边的话呢，就是原来我们一帮弟兄姊妹也是在三次教会里聚会的啊，就是说大家其实对这个教会的这种真理的是认识都不是很那个，但是真的也是很感恩的，有弟兄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然后出来就是自己一个小的教会，然后其实到最后我们觉得也就是这样一个改革的一个教会，所有的都是在曲曲折折当中也走过弯路所以然后等我回来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一个遇见啊，我们能够在一起去聚会，同样的就是说大家都是看到现在一种就是说带水分的这种福音啊，充斥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够让我们能够有一个个的小群体能够独立出来去坚守着这个就坚守了这个纯正的这个福音，所以真的是要为这样子的看见，只能够让我们拣选我们，能够让我们有这样的看见，而去感恩。
嗯，真的谢谢。昨天我们也学习成立教会的必要条件，里面有一个就是说委身于教会的教导嘛。现在教会的教导这么多，就像刚刚姊妹讲的，因为那么多教义，那么多差别。特别感谢上帝，让我们能够找到，真的是改革宗浸信会，不仅是改革宗浸信会，它特别好，主要是它的一些教导真的是符合真理的。嗯，感谢主。
感谢神
哈，
我觉得真的是在这一次的讲道里面，真的要更加的认识上帝他的恩典，真的不是在乎我们人的身。而是在乎主耶稣基督。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很小的时候老是在那个楼顶上躺着对天空说话，然后就觉得这宇宙里面有一个就是很奇妙的力量吧，然后结果有一天就去那个同学家里面吃饭，中午哎怎么个个都低着头，你们干嘛，吃饭就吃饭哦。哎，就是这样一次经历，上帝就是借着这些我同学他们家人啊的祷告，然后让我认识了耶稣，然后一步一步就是神的带领。我那时候那么小，就我儿子的那个年龄吧，也是，就是已经是我们那时候是那个家庭教会来的，然后所以就一路也走过很多弯路哦，就是。让我看见一个就是我们离了神的话语，就是不认识他，就是在他的真理当中没有得到喂养的时候呢，那我们人就会偏离。所以这个教会对我们来讲真的很重要，可以让我们更加的认识耶稣他的救恩，他的恩典。所以感谢主，在这段时间里面也很经历神的恩典，很丰富，所以感谢神。就是这样子。
有一个问题啊，像我好像有偏离主题啊。我婆婆，我嫁到我丈夫家，因为我嫁给他的时候，他是还没有信主，我是个基督徒啊。但是我说我信耶稣，那我嫁给你，你必须要信耶稣啊。那当时我对圣经也真的是不懂，真的不知道。那我自己，我婆婆就是说我老公他兄弟五个，我老公是第四个，我嫂子他们都是拜偶像的。就是说，那你说这个哥尼流啊，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收集百姓，常常祷告。那哥尼流呢，他周围的人受哥尼流的影响，可是我们信基督徒的人呢，跟他们在一起一段时间，就会受他们的影响，就会手讲闲言闲语啊什么的，就很容易落入他们的模式里面。就是两个人真的非常的痛苦。我神啊，我是你的儿女，怎么会落入他们的模式里面？ 是你说是我们跟主耶稣的关系不够亲近，为什么我们的人好像是现在的人没有以前的人虔诚了？我是个人这样子觉得啊，有时候读圣经读不进去，祷告就祷告不进去，就神行隔绝了，就看不见了。
不一样，
不会吧？
主要我觉得，真的每个人的状况都是差不多的呢，在圣洁追求方面，我们都是败坏的人。主要跟你有一点点差别，就是我们的环境有点可能不一样。说环境是不幸的人，我们周边的一些环境，我的一些朋友呀，也都是弟兄姊妹，会稍微好一点点。
就是说，如果你好久没有聚会，那你的这种生命的这种光景，然后就会处于这种很疲乏无力的这样的一种状况。那如果没有神的道常常的提醒我们，那我们可能受这个世界很多的这些的影响侵扰，然后我们的心也开始可能因为生活养孩子啊，或者工作啊，然后一些繁琐的这些事情啊变得浮躁。如果我们没有与神有一种就是常常的祷告，然后这样的一种亲密，我们就会被影响。而且这个世界的这个力量是这么的大，对不对？我们受神的话语的影响是这么的小。另外一个就是说，你如果没有教会，你也没有委身在一间教会，你也不知道弟兄姐妹，也没有弟兄姊妹的这种相交，也没有神的话语的提醒，牧者的这种牧养，那你就很快会落入在这些里面。所以神赐给我们一些蒙恩之道，就是他没有叫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就离开世界，没有任何的侵扰。有一天我们会这样，有一天我们会就是脱离这个世界，我们会与神永远的同在，再也没有悲伤，再也没有眼泪，再也没有哭泣，再也没有挣扎。你的老公再也不会住到非洲去。但是在地上的时候，神就许可了这些事情的这种存在，为了让我们可以来更加的像他儿子耶稣基督的模样。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作为一名战士一样，我们需要去征战，对不对？你不想祷告了，你还是要祷告，你不想读，你还是要读经，而且你要真的读进去。就是这些是我们在这些蒙恩之道上面，我们需要去靠着神的恩典，我们去操练，而且去成长，而且也致死我们里面的这些的败坏。说起来容易，做起来一点都不容易，但是我们也很感恩，因为神赐给我们一些资源，神赐给我们话语的资源、属灵书籍的资源、教会的资源、弟兄姊妹的这种资源，来帮助我们成圣。所以求神能够，也能够帮助你，我相信神也会恩待，好吗？
还有，其实就是，因为我们这个世界，人是不可能不受到其他东西影响的。所以你说如果你的四个那个婶婶或者说你的嫂子他们都是那么因为你花了长时间的时间跟他们在一起，他们的生活的模式，因为我们的本性就倾向于世人的这样子的，所以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经常会这样子。所以我们要做的其实是让神的话更多的影响我们，让他的神的话成为我们的生活的模式。所以还有第二个就是你也需要花更多的时间和那些圣经也说了，那人怎么样可以逃避一些私欲呢？对于少年人是一样的，我想对于中年人、男人、女人、小孩其实的道理都是相同，需要群体。对，我觉得今天对我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就是其实神其实是，虽然说罗马这个统治了这个巴勒斯坦，但是以色列的神却真正的赢得了那些属于他自己子民的心。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有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有时候神允许真的他的子民落在一些在外部的环境里面，可能会处于比较失败或者说弱势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但我想神真正的在不断的在每一个国家迎娶他自己的百姓，而且即使在我们在整本圣经里面看到，神允许自己的百姓被掳， 神也允许自己的百姓在埃及做人家的奴隶，但神从来没有不顾他的百姓，而且神无论在埃及还是在这个巴比伦这些地方，神其实都彰显他自己的荣耀。我觉得这一点对我有很大的鼓励。
今天就讲到这个救赎的时候，就是说不能人不能凭着行为得到救赎。我觉得救赎这两个字对我来说好像思考的都很少。我觉得我们可能只是说每天有读经有祷告，然后周日有聚会，也都不去思考我能不能就是思考的不够呢。我觉得就是对这个救赎的唯一途径是信靠耶稣基督，可能有的时候只是看看圣经，看只是祷告，有的时候可能都忘记了去深入的去思考这个问题。这是我这是第一个想到的。第二个刚才说的，这一切的主权都在上帝那里，恩典也在他那里。那我也在想，那作为我自己或者是其他的弟兄姊妹，有没有圣经的教导，就是说我们应该作为人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想，有没有这方面的教导？这问题可能提的有点大，但是
再说一次，是什么？
就是神的主权和恩，就是主权和恩典都在神，都是在乎神，都在神那里。
嗯。
作为我们人，应该有什么样的经文，或者是就是人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去想？因为主权都在他那里。
人的责任。
OK， 其实就是我们不要误解一个事情，就是说好像在谈到神的主权，比如说当我们在讲到救恩完完全全是在乎神，人没有任何贡献的时候，我们完全的尊神为大，但是却没有否认人他的责任。人的责任就像上帝他就是他的主权是百分之百的一样，人的责任也是百分之百。所以我们需要在当中悔改，我们需要在当中信靠，我们需要在当中坚韧，所有的这一些都是百分之百，而且这一些的教导是很清楚的。比如说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的二十一节，那保罗告诉那个以弗所的那些长老，告诉他们是说他在以弗所所做的是什么，就是要他们向神悔改，信靠耶稣基督。这就是人百分之百的责任，这是人在救恩方面是极其重要的。当彼得在使徒行传那里他讲完道的时候，那三千人悔改之前，他们说我们该怎么办，彼得告诉他们你们要悔改，要悔改，这就是他百分之百应当要做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在整个救恩当中，我们应当看到说神完全在做这些事情，没有任何人的贡献，但我们今天尽我们百分之百的责任这些的时候，其实也是神的恩典，是神的恩典在我们里面的动工，不是出于我们自己，但是这个在我们里面做出来的这些也是百分之百，我们应当努力努力再努力的这样。所以悔改是百分之百的，相信是百分之百的，然后在当中来致死罪，包括坚忍，这些都是百分之百，这是圣经对我们的教导。
这个好像有本书的吧，
神的主权，人的责任
啊，
就是你现在在看的那本书卷二的后半部分也会有讲，会讲得很详细，救恩的十个步骤。对，
本来就很详细，
讲得很清楚，还是有那些步骤。
啊，下一个谢思思分享一下。
分享一个提醒吧，我们的安全感应该是是信靠神，而不是建立在读经、祷告、聚会，虽然这些很重要。
嗯。
懂吗？大家。
为什么会这样说？为什么会这么分享呀？聚会也听一下。
没有，就是有时候觉得跟神的关系不是很好的时候，但是有读经、有祷告，就觉得好像也没关系的，这样的风格。
对呀，讲讲你吧，分享的话，分享清楚。
啊？
今天就是聊起了那个神的恩典不在乎我们，而在乎神，嗯，然后不是我们去主动的寻求神，而是神来寻求我们，神愿意拣选我们，然后我们才能信靠他。我们得救并不是靠自己的，不能靠着自己的行为得救，而是嗯信耶稣才能得救，并且我们所做的，嗯，要靠着神去做。我们不能因为自己有读经有祷告，就觉得自己已经得救了，而是这些都是因为相信神，以神为主才去做，嗯，才有意义。然后第二节，第二节我觉得，看了挺感动的。他是个虔诚人，他和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我们如果是敬畏神，然后将神的爱活出来，你的影响会，我们的行为会影响很多周边的人来信靠神。我们也要尽力的去做吧，然后以神为中心。
我的话主要是就旭亮哥刚分享的那一点，还有一点就是就是人无法主动去寻求神和他那里的时候，我就是觉得我们很容易就陷入这样的事情中，然后如果我们没有从没有圣灵来的帮助，还有我们看圣经的时候等等，就是上帝主动的去把我们的心挽回的话，我们是无法做出任何回应的。神的一些举动，我们无法主动的去寻求神，回到神的面前。然后他那边说，就是感觉，就有一种，或者说是一种，思姐说的安全感，也或者说是一种对自己就自愈的一些各个方面可以被打破掉，是我们就是根基完全的在基督里。还有就是训练哥刚分享那点，感觉特别的安慰，然后感觉我们的信心在这样的一位神那里，他就是超乎我们各种做事的逻辑，就很神奇。
后面。
上帝的恩典，就是对于他所拣选的一个人，就说我们看到他，首先他进入犹太教，他认识这位上帝，然后他上帝又通过天使，然后给他传达信息哦，虽然就是没有直接的一个福音的传达，但是通过他的夫人，然后将这个福音带给哥尼流。看到就是说对于上帝，他说我们的救恩，他是就是说主动权在上帝的手里，而不是因着我们自己所做的，不是因着我们对于一位神的那种敬虔敬畏啊，或者是因着我们的好行为，而是因着上帝他白白的拣选我们。这里呢，同时我看到就是上帝同样会在这里，他会使用他的仆人来为他做工哦，也通过这样造就他的仆人啊，这是下一课的内容。
那下一次可以福哥下来。
好，下次你来。对，主要是有两点。第一点就是，真的是觉得自己这一路以来哦，就是像那个这个哥尼流一样，是神自己带领你，然后神自己呼召你，然后 然后才相信了耶稣，这一路以来也都像这个天使呼召跟你留一样，有他自己的保守，像那个嘉恒刚刚讲的，他后面讲的他自己会兴起他的仆人把你带到他的面前，然后一路以来在你人生中不同的阶段他都预备了一些牧者，预备了一些人，然后帮助你使你的生命有一些成长，更重要的是。然后第二点要分享的就是刚刚前面大家也有分享过，就是说我平常的时候有读经有祷告，一天也看一些的属灵书籍，然后就有一些就会自义哦，觉得自己有这些行为就已经足够爱神了，就不用再去传福音，不用再去有做一些其他的事情，觉得自己已经够了，我已经有这么多时间已经拿出来给神了。就是福音常常的时候只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不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不是全部，不是做一切所有的事情都要回到福音的里面，我常常觉得自己做的还很不够，然后也是在接下来也要更加的要去调整。Sorry。
今天听到这一课给我很大的帮助，反正因为我的家庭里面整个家族甚至亲戚朋友里面只有我家是信主的，并且是我爸妈突然间就是什么去信主了，然后我跟我哥读书学开始，现在我知道我爸爸妈妈都不懂，现在可能只有我哥和我相信，真的应该是一个基督徒。所以我发现我在这里看到的时候，哥你有能够在外邦人当中能够，并且是在他的圈子里面他能够出淤泥而不染，真的做到他全家都敬畏神不容易。因为如果你里面的环境都是一个很糟糕的环境的时候，你能够独善其身并且能够全家都敬畏神，如果周全百姓看到祷告神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说常常受外面的影响，我相信过一个春节的时候大家都会受旁边的影响，因为春节的时候大家都在谈论说你今年赚多少钱，你今年有没有升官，或者说都在比较。我不知道大家到底心有没有被搅乱掉，会不会有影响。我们的手机或者电视常常就宣传的那个成功，他的那个世界观价值观给我们的一个搅扰，说某某人好像反正很赚了很大，企业家也好对吧，很多有一些知名人士也好，都会给我们很多的一个错误的判断力，就是搅扰我们的心，是我们说这个是好像我们让我们基督徒也不知不觉当中也会追求这个世界。所以我最近就是常常出现说有个声音，心里有都是很多时候的抱怨，是说好像我对这个现在的生活很不满意，但是真的很多时候我发现是抱怨神，就是因为是关键我又反省的，神又提醒我的，完全是出于个人的问题。我的问题是说因为我的心被搅扰，因为我发现根本的问题在于完全都是在我的罪性里，因为我很多我发现里面很骄傲，或者说就是想有自己的一种愿望或自己的那种追求，其实都是很自私的，或者说是里面的那种隐藏的那个思想的那种动机也好，他们真的上帝真的这样提醒我，让我真的知道全是完全都是我的问题。因为我常常我觉得受到这种环境的影响，或者说不断的这种媒体，比如说电视啊手机啊这种影响，是你的价值观会受到一个搅扰，很多时候你的内心里面会出现征战，好，但是这个征战都不容易胜过，你知道吗？因为这个世界很有诱惑力，你的人的本性里面也是不愿意真的去亲近上帝的，或者说去爱神爱，或者说弃绝这个世界来爱神，是说这句话很容易，但是做到真的很难很难，因为人的本性里面，然后这个世界的诱惑确实给我们极大的一个冲击力。但是我觉得作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肯定有这样的征战，如果你胜过去会很喜乐，胜不过去常常犯罪的时候你会很痛苦。我也需要大家的带导，我需要真的能够走出来，我认为真的是胜过去的时候，或者说真的有一天走出来的时候，我相信真的会更加的就是很蒙福，我因为能够体会到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真的真正的喜乐，
不过这个还不多，有常常的受到很多问题骚扰。这是我今天所领受的，就是哥尼流，我要向哥尼流这位学习，因为他真的那个在这样的环境里面都能够持续的能够敬畏神，很不容易。
今天的分享我觉得提醒了我很多，尤其是要分享一点的是，因为我在讲的时候也一直在强调，这么大的一个恩典的领导都是神主动的这种拣选，主动的这样的一种护理。我觉得在我自己生命当中，我发现就是我常常会忽略这么大的一个拣选的恩典，因为千万人当中神真的是有些人到现在还没信，还没有认识神，神却在从小很小的时候就把我们选召出来，让我们能明白认识他，享受这么大的恩典。可是自己可能就基督徒的生活过久了，有很容易有软弱的时候，但是却就会把这么大的恩典给忽略掉。有时候也发现自己很软弱，可是就觉得神已经拣选我了，我反正不会失落的，就是有时候会有这样的，真的会比如说知道有一些不好的，应该马上要悔改，或者是要马上要调整，可是常常会有这样子的一些事情，就今天先过了，等明天怎么样？我觉得今天的分享再次提醒我，神这么大的恩典真的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应该是心存感恩和敬畏，而且是真的是要。与这么能受这么大的恩典，应该活出来与这么大的恩典应该有相称的这种生活，这是对我最大的一个提醒。
好了没有？
感谢弟兄姊妹的真诚的分享，也感谢我们这么多人耐心的聆听，我知道坚持下来真的非常不容易。最后也谢谢博哥今天的讲道，今天时间扣得特别准，正好是11:30之前我们都讲了，而且每个人都分享到，非常好。
还有个
接电话去。
那我们做个祷告吧，我们上午的聚会我们就这样结束，我们先向神来献上我们的感恩。主啊，感谢你，主啊，谢谢
天父，真的蛮主谢，真的让我们知道哇，都是唯一的恩典，你的恩典是到我们的信靠，并且我们诚心的到了屋里，我们要依靠你，不然我们真的没办法顺过去。本是现实带领我们的本性里面，甚至你有那种放你的心向的欲望，都是那唯有靠着基督的恩典，我们能信过去。
谢谢，
也帮助我们，让我们依靠你，
谢谢，
信过去。这个世界的诱惑，信过肉体的邪情，让我们一直
在
过，
在
战争的攻击上依靠你的身上。
谢谢，
主啊，唯有依靠你，让我们心注入你的圣诞的时候，
下午主啊，我们要仰望你，
这个眼中全部都是我们有力量的神，不然的话，我们真的失败。这是真实的神啊。
请旭亮弟兄为我们做结束祷告。
天父，我们谢谢你，我们谢谢你，你真的将你的话语供应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知道我们得救完全在乎你的恩典，主要不在乎我们的出身，主要按我们的出身来说，我们真的是在诸约上是无份的，无关无纪念的，甚至是没有国度的。但如今主要我们有了神，我们的生活有了指望，我们的生命有了盼望。耶稣，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真的将你为在我们没有认识你之前，在我们未曾出生之前，你已经拣选我们，你已经为我们而死，甚至在这个历史界当中，你记得你的圣道真的和圣灵的合作来更新我们的生命，来跟从你。所以谢谢你为我们预备了教会，让我们弟兄姐妹能在圣道的合一上彼此的督促，彼此的合一，彼此的成长。谢谢你，赞美你。主也特别也求你纪念你仆人的辛苦。
是的，
主也求你特别的来帮助你的圣道，真的是 落在我们每一个你的孩子的心当中，让我们真的能得以成长，能得以渐渐的成长，越发的成熟，越发的合乎你的旨意。谢谢主，赞美主。主啊，我们中午结束完之后，我们还有个别弟兄姊妹各自的交流以及领受午餐和休息的时间，也求你特别的帮助我们，也帮助我们这些年轻的妈妈们，求他们在中午的时候和孩子们都有一个好的休息，下午开始学习的时候有一个好的精力。谢谢主，赞美主。这样祷告乃是奉耶稣的名求，
阿门。
好，我们休息一下。
你们今天到
了
早上？
到这，你们发现过年了？
我们今天比你早到。
这几天到的，
你那个忙的，
9点早，比我们还晚了。
慢了，对啊。
我们找地方找来找去，找了大半天没。
这样的，
对啊。
这样的，我忘了发那个给你。
后来我
找
不到。